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部长哦，就是这个拿督陈明志呢，他其实就有说到，其实从2026年开始呢，沙拉越小学六年级将要考取这个就是英国剑桥的文凭。那当然这个考卷呢将会有英国出题，但是以后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呢将会由这个沙拉越政府来支付，所以呢几乎是全部免费的。只不过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剑桥的文凭跟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就是教育的大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沈博斯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主持人贾克波，还有伊琳娜，还有 TFM 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针对这个课题呢，其实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就是你认为说啦，就是即将要在2026年实施的这个英国剑桥的文凭考试，跟这个大马现在政府所制定的这个教育大纲，它其实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是的，这个在我们的副部长呢拿到陈明志之前有提到说，2026年让小六生参加英国剑桥文凭考试的举措。这个举措呢，其实对少爷来讲是一个比较鼓舞的一个消息。它能够提升少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育水平，特别是在英文方面还有增加我们的少爷子民的孩子们的一些国际竞争力。怎么说呢？因为英国剑桥文凭考试基本上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教育的标准，所以变成让学生少爷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教育的视野，还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机会了。其实我们更觉得难能可贵的是，这项计划的费用是由少爷政府完全来承担啊。这展示了少爷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视包括对提升教育质量的承诺。我们是表示欢迎跟鼓舞的。做到英国剑桥文凭考试与大马教育文凭HPM 大纲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我相信在整个教育大纲方面呢，它的差异性是不大存在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是早期都是英殖民地政府，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法律条款包括教育制度都是根据英国的一个教育体制作为一个依据去制定去撰写的。所以我相信整个大纲方面大同小异，只是差别是在什么呢？可能在语文的使用与教育的差别了。我们知道大马教育文凭都是以埋文授阅授课除了中文和英文为单一的一个语文科。如果是以英国剑桥文凭考试呢，它将会把英文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规范。毕竟英文是一个国际语言所以英国剑桥文凭的国际认可度无疑是更高的当然它能够帮忙学生更快速的打开国际大门，接轨国际的一些院校至于大马教育文凭呢，我们也只能够说它在国内大学升学方面会比较占有优势。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是，那其实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呢，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常常呢就是在社交媒体还有就是在一些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被很多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诟病的。那其实你认为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都是出在哪一方面呢？
其实大马教育制度经常会被人家批判被人家诟病其实我们是发现到每每会有一个新任的教育部长上任之后每每就有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每每都要做一个改变所以常常这些无谓的一些改变呢，所谓的一个教育改革呢，就往往会搞得一些四不像什么东西都不是反而消耗了教师老师包括家长孩子的一些心力怎么说呢我们在发现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用最近几年十多年的来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到没有一个前瞻性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观我们每次一再的改革只是说一套做一套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我们有一个英语教数理过后又改为国语教数理去年开始又双语教学计划就是说提升国语巩固英语的一个政策对让这计划提供学校以英语教数理的一个选择。所以学生要如何适从老师要怎样去适应这样一种环境总是变等一下他要掌握国语教数理等一下又转去英语教数理等一下又国英一起教。老师方面觉得负担会很沉重何况是学生何况是家长他们会感到很混淆。就像以前我们教育部废除了初中跟小六的一个评估考试 这些情况是否能够让学校在校园快乐成长？我们每次讲说，是的，废除这些所谓的小六评估考试，让学生在一个小学的一个学习环境中，更能够融入团队，更掌握那种学习的氛围。可是我们是不是有看到后面的一些政策？有没有一个论调是让这些学生在废除了就所谓的检定考试之后，他们在个人能力方面，在个人学习方面有所进步，完全是没有的，纯粹只是他们颁布了一个政策，他们没有考虑这个政策后面带来的一个成果效果，也没有跟公众做一个报告我认为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看到的一个问题了。再下来我们谈去谈讲了，少爷都已经承认统考文凭了，统考文凭也可以进入一个公务员任职了，为什么联邦还是以顾忌各族感受有拒绝承认统考？我们单单在去年的董总发布的数据中，共有270间大学，海外跟本地的大学都已经承认统考文凭了。所以他们统考现在考生毕业后的升学管道越来越多元了，而且很可笑的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大学，很努力的在吸纳优异的一些统考生，为什么我们还继续无法留住我们所谓的人才？这些问题是问题吗？这些问题都是一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没有很好的去规划。你教育政策三一小改五一大改的话，整个政策它会不成型啊，就是说它整个推展方面它会有很多的阻碍跟阻滞，到最后可能效果不行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看不见大局，可是我们发现到一些部长很喜欢缠绕在一些芝麻绿豆事啊，什么叫芝麻绿豆事哈？就好像以前马斯里上任的时候黑鞋白鞋，到今天的教育部长法蒂娜的学校以课外活动学生穿着指南。这些让人家是摸不着头脑的，他们就花这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要不就是以前的早一文到今日的42圣训，有太多的宗教意识贯彻其中，或是种族互打涉及到里面去，所以教育课题最可悲的是沦为政客的一个工具他们没有一个大方向也没有世界的发展的前瞻性他们要设计一个新的课程去融入这个世界。而在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中搞单元、搞宗教，这是令人感到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是认为是让人民失望，是更让人民失望的是长久不解决的问题啊。无论是统考也好，大学不打字也好，师资短缺的问题啊，这都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每一天、每次的国会每一年都重复的被提、再提？再重复的提，所以人民如何对大马的教育制度会感到
有信
安心
心。
没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感觉欠佳的一种情况下。
TFM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其实呢，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的教育学者呢，他们其实，在看到了这一项新闻一推出了之后呢，他们其实也是有提到了关于到师资培训这样的一个课题哦，因为他们认为说，与其呢把这个考试呢，就是可能提倡了，但是他们认为说，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个考试我们可以去考之外呢，当然老师的这个质素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教育部呢应该要严格的去把关，避免说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合格的老师可能通融过关的。所以对于这个现象，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其实无可否认师资素质的教育部的执行力是培养我们学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可是问题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包括我们的之前的一个著名的教育家黄爱民博士之前都有提到，教师选拔或是培训过程中，因为标准不够严格，所以很多不合格的教师出现通融的一种情况、一种现象。可是我们必须针对这个现象回到一个问题的根本，这个是师资不足或短缺的问题未能解决所引发的问题嘛？怎么说呢？我们如果过于严格，是否会加剧了师资短缺的问题？可是我们通融是否能够解决师资问题？当然，师资问题的考量之外，如果通融的部分绝对对整个教育水平、教学水平都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降低。 因此为何我一直强调说，教育执行者的一个重要性，他们必须在政策上或制度上去做出改革，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看到问题不处理问题，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我们最经常性发现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发现到回到这个问题的根本上啊，我们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蛮需要多个层面去进行了。除了对提高教师的待遇啊，或是工作环境啊，吸引更多的一个优秀人才啊，投身教育事业啊，当然更重要是要改革现有那个师资的培训的这个体系啊，注重教师的一个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师的一个整体水平，因为毕竟整个时代在改变。现在很多人都讲 AI 了，可是有几个老师是真正能够符合到，掌握到这个能力，能够有效的、及时的，分享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你不容许去否定它，是不是政府方面有给他相关的这样的课程，让他们去进修，上去提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政府方面是否有对教育的宣传力度有足够吗？提高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这样才能够为教育事业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说，只有多管齐下了，我们才能够根本上解决师资的问题跟短缺问题，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我们就可以严格把关，就能够减少更多的一些通融的事件。我认为说，问题根本是两方面的。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才会延伸后面的那个问题，就前面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后面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是，这是大家呢去值得深思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针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呢，也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在最后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会比较认同是少爷政府最近一系列的一些举措了，就特别是阿邦州我们的总理呢，他就已经强调了，教育自主权是少爷现在首要的一个议程，以一个良好的一个教育体系去推动整个少爷的一个教育发展，符合少爷人民需求的一个教育发展。所以，我们这样的在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下，我们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他拒绝了联邦教育部的一种反反复复，他也开始进行了一些所谓的重要的举措，就像2026年，然后开始让小六生参加英国剑桥考试，这已经是标志着教育体系国际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也让我们学生的学习成果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不是局限在马来西亚。而且少爷政府在前沙将建国际中学，包括古晋有两所，梅里十五、明都鲁各一所。少爷政府也拥有自己的国际学校，也是少爷政府着力在沙人力资源的学需求，让学生逐步迈向国际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少爷政府还承认了多中统考，让多中生可以以统考的文凭投身在政府部门领域，强化英语的教学与适应，提升英语的水平，这是让我们看到少爷政府在整个教育方面的一种思维、一种导向，是掌握英语教育接轨国际的一种步伐和步骤。所以我在整个情况下，如果这联邦方面他无法制定一些大方向，我们更乐观其成，少爷政府方面的努力去推动一个，你可以说是教育改革，还是我们拿回我们教育主权去进行一些更有效的一个规划让我们少爷子民更具有竞争性而不是因为区域关系。被隔离在发展之外，而是我们这里的少爷人民，在普遍上教育或者提升能力或者提升，他就有一天可以立足少爷走出国外，我认为是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最基本的一个开始就是从教育着手。
是，毕竟呢，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孩子们呢，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主人翁，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呢，在教育方面呢，就是更加的努力，然后之后呢，我们的沙拉越或者是甚至是马来西亚呢，可以越来越强。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斯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还有铁粉听众们，谢谢。